今天是十二门论第十讲，上节课讲到最后一段，大家感觉困难了，理解困难了，这是必然的。这节课呢，我们就来解决这个困难的问题。咱们先看一下上节课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啊？从这个第一讲一直到第九讲啊，好像前边听着还都容易听明白，觉得道理容易听，但是到这最后一段呢，我们来看啊，他说若未不以他性固有，但因他固有者是亦不然。就是说对方啊说若未，就是如果你说不以他性固有，就是一个东西它的存在不是用别的东西的自性来组成它的，来代替它的。如果要是一个东西呢，它的存在呢就是用一些其他东西堆在一块儿，说这就是它，这样的话等于它没自性，它的那个没自性，它的这个本身是哪来的啊？是用一些其他的性堆起来的，这是这样一个道理。前边呢一直就在说这个呢是在讲这个十二门论第一颂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众因缘生法，世即无自性，在讲这个道理。说为什么众因缘生法它就没有自性呢？因为众因缘生出来的法呀，它的那个本身是什么呢？是用一些其他的性，其他的自性啊放在一块儿，因缘聚合齐了，就变成众缘所生法了。所以众缘所生法都没有自性，它的那个性是其他的东西众缘合堆起来的。比如说最简单，就我们面前这个桌子，这个桌子呢它没有自性，它这个桌子是哪来的呀？是用木头，然后还得找木匠，还要有时间，还要有胶水，还有就是把所有的材料，所有的工具，还有人，还要有这个人做的时间，这众缘他都，咱们先假设啊，他们都有自性，这些众缘呢把他们的自性合起来，哎，你把木匠叫来，把木板什么材料工具都找来，然后还给他一定的时间，比如说半天时间，好，这些众缘合他就生出一个什么法呢？生出一个桌子来。所以这个桌子呀它没有自性，它不是本来就有的，它是什么呢？是有很多其他的自性啊，就是他性，它是有很多他性啊，哎，对对对，差一个也不行，哎，得这个众缘都聚合齐了，这些他性，包括这个木匠做他的时间，这个性也得有，哎，都齐了，好，半天时间，一个桌子出来了。所以这个桌子呢，没自性，桌子的自性是什么呢？是所有这个众缘的他性合在一块儿，给它起个名叫桌子。然后呢我们就还要往回找，就是说那个其他的他性有没有他性。比如说木头呢也是没有自性的，它也是什么呢？你弄一个树的种子，然后阳光雨露各方面合长长长，最后它也是好多他性啊，哎，最后还要把这个树砍下来，还要弄到工厂里，还要把它锯成板，还要把它干燥化，什么所有这些众缘合齐了，出来一个木板，出来一个桌子的木板。所以木板呢也是众缘合成的，就是用他性合出来一个木板，缺一个他性也合不成，就是有很多的众缘，很多的他性合成了一个木板。所以木板也是没自性的， 然后就说那这个你追追追，说这个那木板在这个它也是其他合合的，你最后就是找找找，最后一定就找到哪儿去了。就是说所有的东西啊都没自性，它都是什么性组成的呀？都是那个基本粒子组成的，就是有他性。好，基本粒子古代叫极微，就是极就是最小的那个东西，再没有小的了，再不能分了。现在我们这个科学家叫基本粒子，也是意思一样，基本粒子就是它是最小的了，再没有比它基本的了。如果还有东西组成它，它就不是基本粒子。哎，这样的话呢，人们追追追，最后就想象，人们的想象啊，就是说你这个桌子没自性，是木板组成的，哎，木板没自性，是这个什么木渣子组成的，木渣子没自性，桌子原子没自性啊，是那个夸克组成的，夸克没自性，最后人们就说你终究是要有一个最小的单位，它有自性。好，如果极微是有自性的，那这一切都就有自性了，对吧？你这就是一个叫做自性，自性就是他性，是吧？你桌子，我自己说我本身叫自性，那你说桌子对于你来说它就是他性，所以他性就是其他法的自性。哎，所以这个自性他性是一回事。这样的话就是说一个东西究竟有没有自性，能不能说它有自性，一开始说众缘所生法都没自性，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的那个自性啊是他性组成的。然后他性有没有自性呢，你再找，凡是众缘合合的都没有自性，都是那个众缘有自性。结果这个众缘呢，找众缘众缘众缘，最后呢人们就想象，这不能老没有自性啊，老没自性，这就是证明我们这就是空对空了。所以人们就想啊，最后你那个物质分到最后啊，你一定有剩一个不能再分的极微或者叫基本粒子，只要那个东西有自性，好，整个物质世界都就有自性了。这是我们人的思维方式。但是这里头有个什么问题呢？那个基本粒子就是现在叫基本粒子啊，那个基本粒子啊是人们想象的一个东西，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我们现在科学家就是在找这个基本粒子，因为他找不到这个呀，他见不到物质。我们整天说物质客观存在，可是你谁见过呀？没有任何人见过物质，所以呢他必须得找到这个基本粒子，他得见到这个物质，他才能证明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否则的话就跟那个我们前面讲过很多古今中外的大德，包括当今最这个伟大的科学家，就是那个霍金，他们都清楚得很，他就直接说物质到现在只是一个假说，而且他认识的还要到位一些，他说这个假说是永远得不到证明的。为什么永远得不到证明呢？因为他知道我们人的眼睛啊，不管你借助显微镜放大镜什么镜，你永远看不到东西，因为我们人的眼睛啊只能看见颜色，这个颜色是我们人的眼睛跟大脑自己制造的一个你自己的主观感觉，这个非常重要。这个观念我们如果不明白这个，而且你明白了还得老记住这个，你才能看懂很多古今中外大德说的那个话。就跟这个霍金说的这个，说物质只是一个假说，而且永远得不到证实，就这个话怎么理解，你就得懂什么呢？他为什么说人永远找不到物质呢？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们人的眼睛只能看到颜色，这个颜色是你自己的意识创造出来的，每个人看到的颜色呀是你每个人的意识自己创造出来的，每个人看到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完全是你自己的一个，就好像我举的那个例子， 说你拿着一个手电筒啊，去一个地下室，里头没有灯，漆黑一片，你去看地下室有什么东西。你打开手电之后啊，你能够看到的是什么？只有你的手电筒的反光。就是你进去之后，你打开手电筒，手电筒射出去的光你都看不到，因为它是跟你远处去了。只有它碰到一个东西反光返回来，你的眼睛才能接收到。也就是说，你到地下室之后看到的只是手电筒的反光。注意，这个手电筒的反光啊，是你带去的东西，不是地下室的东西。现在让你的任务是看到地下室客观存在什么东西，但是你进去之后呢，你只能看到自己带去的光，自己带的手电筒的光，你看不到任何地下室的东西。我们人现在看东西就是这样来看的，每个人的眼睛啊，就好像是两个手电筒，它发出去光之后啊，如果面前什么都没有，它就什么都看不见。就好像你如果漆黑的天空，你往上看，你什么也看不见。哎，你打探照灯，打探照灯，说为什么探照灯能看一个光柱啊？因为那个空中有很多灰尘，这个灰尘会反光，这个反光反到你眼睛里，所以这个手电筒我们只能看见它的反光。我们的这个人的眼睛呢，每个人就好像两个手电筒，你的眼光一打出去啊，没有东西返回来，你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结果有东西一挡，你的眼光返回来了。注意啊，你看到的是你的眼光，是你的颜色，你的颜色。这个呢，很简单就能想清楚。我们人跟人的颜色好像差别不是太大，这个你不太好想清楚。你就想，我们跟狗、猫、牛、羊，我们看的呀，就是完全不同的颜色。它们是黑白色。为什么他们这个其他动物都是黑白色呢？因为他这个就是福报差，哎，这个水平低，智商低一点，他的那个意识就只有黑白色，他整天看的是黑白色。哎，人也不比他高级多少，我们只三原色，红黄蓝三种颜色组成你这些颜色。然后呢，注意啊，好多动物比我们看的颜色多得多，比如说鸟类就可以看七八种、十几种颜色。你可见每个人的手电筒的光是不一样的，但是看的都是他自己带的光。哎，这样的话呢，还有这个听的声音也是，听的声音呢，客观世界没有颜色没有声音，客观物质世界里头啊，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一个人去看的时候，在你面前永远没有颜色没有声音，只有一个生物一个动物去看的时候，在你的主观感觉世界里头才会出现颜色跟声音。声音也是你的大脑自己制造的，哎，它接收到外边的那个震动之后呢，它用声音，你自己的声音对你，你意识的声音对你说，这个颜色产生的区域就在我们的后脑的位置。也就是说，你眼睛接受了光，光不是颜色，光是电磁波嘛，没有颜色。光变成电信号传给大脑的时候，也不是颜色，连光也不是了，哎，是一种密码。你的后脑这儿有一片这个大脑啊，它有这个翻译功能，它给你翻译出颜色来。这样的话呢，你一定要记住，我们好像是看到很多东西，听到很多东西，实际上啊，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你自己制造的颜色，你自己制造的声音，你自己制造的感觉，不管你是舌头闻的还是身体的感觉，都只是你的意识是这种感觉，跟别人感觉是不一样的。一句话，我们人呢，完全是生活在自己的一个主观感觉的世界当中，这里头你感觉不到任何一点点客观存在的东西。这个基本原理啊，这是物理学就是这样讲的，这个我们一定要非常熟悉，非常熟悉。所以我们整天说我看到谁了，我看到桌子了，这都是错话。 你没看到谁，也没看到桌子，你看到什么了？你看到好像这是有一个桌子的颜色，你根据你面前出现这样的颜色，你猜测这儿有一个桌子。所以呢，物质是我们的一个假说，这就是霍金的头半句话。哎，客观存在一种物质，这是我们一个假说。我们因为看到这个颜色，我们就猜测呀，这后边一定有一个木头做的桌子，我才能看见那个颜色，这是我们一个猜测。第二句话，他说这个猜测永远得不到证实，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眼睛啊，永远只能看见颜色，我们看不到颜色之外的任何东西，我们永远看不到物质。眼见为实，你眼不见，那就叫什么呀？就是猜。所以物质这个假说永远是我们猜的，猜的对不对？现在呢，在物理学世界里头就出现很多不对头的，就是对这个产生，你要说它物质客观存在，它就不对头了。比如说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量子力学的双峰实验，双峰实验就是什么呢？电子枪打出去一个电子，非常短的时间，一米长的距离，那个速度非常快，打出去电子就没了，变成什么了？变成波了。哎，波是借助于其他媒介的一种运动，到那儿一个电子打出去，它竟然通过双缝，你科学家怎么去理解？一个电子打过去，它能从两个缝，同时从两个缝过去，而且变成不是变成两个电子，是变成一个波，这个波从两个缝过去之后呢，就变成两个波，这两个波呢互相一交叉到那边呢，都是那个波打出来的波纹，电子没了变成波了。什么意义？就是说我们认为客观存在一个物质的电子，结果在试验当中一打出去呢，客观存在的物质没有了，变没了。波不是一种存在，波是一种运动形式，哎，没了。就是说这个试验引起了这个量子力学的革命，这是一个非常彻底的革命。它的根本意义在哪儿？就是说你如果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就错了，因为如果物质是客观存在的，那它就不能变没有，客观存在嘛，你人怎么，而且这个变没有是怎么变没有的？是因为这个试验的人的一个想法一变，就是他想法一变，他就变没有了。哎，我说一下，怎么叫想法一变呢？就是如果他要是在这个双缝这安一个摄像头，这个科学家呀，说我在这安个监控镜头，我打开这个开关，我看看它一个电子怎么会从两个缝过去呢？它变成两个电子了吗？而且不是两个电子，它变成波了，它是怎么？它究竟从哪个缝过的呀？科学家产生了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就打开那个摄像监控镜头，结果呢，它就变成什么？就好像是粒子了，就不是波了。它，你一监控说从哪个缝过的呀？它就有的从这个缝过，有的从那个缝过，一个过去就打一个点，哎，还是粒子。然后这个如果你要是不监控，你就是这个双峰试验本身，说我不开这个监控，它打出去就变没了，就变成波了。这个它表现为好像是粒子跟表现为好像是波，这两个的区别在哪儿？只在于就是我这个人呐，想不想监控它，想不想开监控镜头。我要想监控，它就表现为粒子，我要不想监控，它就表现为波，完全是人试验一点没变，完全是你人的想法，说我这回啊，我想看看它，好，它就好像是粒子，说我这回不看它了，哎，还试验过程完全一样，哎，它就表现为波。所以啊，就是霍金说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们永远看不到物质，我们永远是根据我们看到的颜色来猜。现在呢，这个试验就证明了人们一个错误，就是说我看见这儿有一个桌子的颜色， 就一定是客观存在一个桌子才能让我看见有这样的颜色，这句话是不成立的。因为什么？因为物质啊都具有波粒二象性。波粒二象性的意思就是说，我的人的想法一改变，它就可能这个物质就根本就没有了，不存在了。后边这句话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这个东西变成波，变成没有，完全是取决于我们人的一个想法的改变。就证明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的想法可以决定你看见什么样的东西。佛教不是讲吗？一切唯心造。现在就这个试验就证明这一点了。你的心一变，在你面前你能看到什么景象就变了，物质就可以变没有。所以这证明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你现在科学实验自己已经证明，你不能说我看见好像这儿有一个桌子，这后边就一定是有一个桌子，这句话是不成立的。你要是到佛教这儿啊，那就2500年前早就清清楚楚，用不着这么费事，早就告诉你了。就很简单，佛就说你昨天晚上看见过桌子没有？看见过。看见过人没有？看见过。看见过房子没有？看见过。你昨天晚上梦里头什么都有，结果你一醒呢，你发现什么呢？实际上在你梦里头啊，一点点桌子都没有，一点点人都没有，一块砖都没有，房子根本就没有，但是你可以看见很多人、很多房子、很多桌子。说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面前你觉得你看到很多人的时候，不能就证明真的存在那么多人，你才能看见这个眼神。说那没有，不是真的有这么多人，我为什么能看见这个人呢？佛就说你心里头有记忆，你就能升起这样的梦。这谁都知道，是不是？你昨天晚上碰到很多人，你梦里头有人吗？一个人没有。那你为什么能看见呢？因为你有记忆。哎，你心里有很多录像，你这个录像你晚上只要它一折腾一放出来，哎，你就感觉你看到很多人。很简单，我们现在跟梦有什么区别呢？一点区别都没有。你还是只能看见颜色，梦里就是只能看见颜色，现在你还是只能看见颜色。哎，梦里也是能听见声音，现在你还是听见声音。色声香味触五种材料，梦里头就是这五种材料，身体有感觉。你现在一点材料没多，你睁开眼了，醒了，你眼睛还是跟梦里一样，看见的颜色，耳朵听见的声音，身体的感觉，一样都没多，跟梦里完全一样。你既然梦里头看见这样的颜色，听见这样的声音，里头可以是一点点物质都没有的，那你现在一点东西都没多，还是看见色声香味触，你凭什么就说我现在看见这个人，这个人后边就一定有一个真实的人存在呢？这证明不了。哎，所以佛说你现在跟梦是完全是一样的。哎，你从这个梦中，你现在在梦里的人，你就说这不行，他一定得那有一个真人我才能那个看见他，因为你是在梦里，你就是这样的错觉。说为什么我会有这个错觉呢？因为你以前做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你的录像照片或者咱们叫记忆是从哪来的呀？就是从你以前的梦里来的。不光包括你做的真的做的梦，还包括你认为你醒着的时候这个生死长梦留下的记忆。那个你晚上做梦留的记忆，跟你在这个你认为你醒着的时候留的记忆啊，熏到记忆里头是没有差别的。注意啊，就是你比如说有时候你说，哎，这人看着面熟啊，我是在哪儿见过呀？我跟你说，有可能啊，你是在梦中见过。 但是你是分不清的。你比如说你做梦的时候，你经常梦到一个人，你觉得在梦里你觉得这是熟人，可是醒了的时候呢，你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到有一天你在醒的时候见到这个人了，你肯定会感觉什么呀？面熟。这个呀，我们有不少人，尤其是女士，哎，有这种经验，就是她在梦里头梦见的事儿啊，到过几天就发生了，就发生了。哎，这时候她立刻就想起来了，哎，这事儿我这人我见过，这个房子我见过。这个时候啊，你如果做梦离得比较近，你可能能记清，你说哦，这是我原来前几天做梦梦见过这个房子。可是如果时间长了呢，你根本就分不清，就是说你是在梦里头见过东西留下的记忆，还是你醒着的时候留下的记忆，在熏到记忆里头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你时间长了你根本分不清。所以那个，这就是说呀，佛说的就是说，你看见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它不是客观存在那个东西，你才能这样看见，完全是因为你有这样的记忆，完全是包括前生的记忆。就跟那个我们就是看到很多人第一次见一见如故，那都是前生的记忆。那个我看那个是不是美国那个纪录大片啊，叫生死与轮回，我忘了啊，就是有一个，这是老外，一个小女孩，两岁的一个小女孩，家里来了好多客人，她就爬到一个小伙子的腿上，然后搂着他的脖子说，我找到我的儿子了。你想她的这个感觉是哪来的呀？一定是前生记忆，哎，一定是，但是他分不清，是不是啊？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前生不前生，他就是这样记，他就一看这就是我儿子，哎，这熟得很。所以佛说呀，我们看到什么样的景象，完全取决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在阿赖耶识里头所有记忆当中啊，哪一部分记忆成熟，哪一部分记忆力量最大？就好像你晚上睡觉了，那个最活跃的那团记忆怎么样？它生起梦。我们现在就是人道记忆比较力量大，所以我们就升起人道的梦。哎，那个动物就升起畜生道的梦。哎，鬼道众生、天堂的神仙，哎，就是他的那个福报力量最强，哎，他那个记忆力量最强，他就升起天道的梦。完全是一个记忆的显现。根本就不是客观存在物质世界，客观存在什么东西，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经常听，经常思索，搞得很熟练，这个是物理证明的。哎，就是说再说这个霍金这两句话啊，你就要相信他的道理，就是什么呢？物质只是一个假说，而且永远得不到证实，这是科学家的话，到佛教这儿就直接告诉他真实了，并不存在你猜想的那个物质，而是什么呢？你有这样的记忆，你就可以升起这样的梦境。好，这样呢，我们为了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明啊，人们认为客观存在一个桌子，这是一个错误的猜测。他说明这个桌子客观存在，他得找到什么呢？找到这个桌子的自性。他怎么找呢？眼睛看不到，所以他永远找不到自性。他现在眼睛看不到怎么办呢？他说我用逻辑推理，所以他就用逻辑推理出来了一个即位，哎，一个基本例子。他就说不管是桌子板凳还是人还是房子，所有的客观物质呢，都是由一个基本粒子组成的。这个基本粒子呢，不可再分，这是物质的最小单位。首先我们说啊，到现在它还是个猜测，因为我们人看不到基本粒子。说你刚才说的不是打电子，你打电子，他说一个电子打到屏幕上了，实际上它是什么呢？根据他眼前看到的颜色，他这么猜， 有一个垫子打到那儿了，都是猜出来的。哎，所以这样呢，就是人们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是有自信的，是永远得不到证实的。现在佛教呢，一进佛教啊，道理给你讲的简单的很，就解决你这个现在只是可能性，说永远得不到证实，那也可能得到证实啊。佛教给你一句话把那可能性就给打破了。什么话呢？佛就说呀，你猜想说所有的物质都是那个极微基本粒子组成的，你这个极微就是一个叫胡说八道的猜想，就是你猜想你至少得让人相信哈，说你这个基本粒子呢，这个猜想本身呢就是文雅一点叫悖论，大白话叫自相矛盾，哎，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叫自己打自己嘴巴。你这个定义就是个自己打自己嘴巴的定义。说怎么讲呢？说因为你这个定义呢是什么呢？是最小的，就是不可再分的最小的物质。你想，你物质你得有体积吧？我们一般想这个基本粒子，我们都想成一个圆球，你这个圆球，那个圆球得有那个直径吧？啊，你这个既然有体积，但是你的定义是什么呢？它不可再分，它是最小的。因为如果它是可再分，它就不是基本粒子，哎，它就又没有自性了，它又是其他的东西组成的了。所以你想一下，有世界上可能不可能存在一个不可再分的体积？不可再分的体积，就是说，你比如说想一个圆球，你这个圆球是有直径的，你这个直径是有长度的，你既然有长度，有没有不可以再分的长度？你任何一个长度它都可以再分，对不对？长度嘛，长是由点儿组成的，你既然好多点儿组成，你至少有两个点儿组成才叫长度吧？你有两个点儿，就可以中间砍一刀嘛？哎，那样才是不可再分。可是呢，你砍一刀之后呢，问你这个球现在还有没有直径？就是还有没有长度？你如果说还有，还有那又能分成两个点，又分又能再分，还不是基本粒子？一直分到什么时候才能符合你的第一句的定义呢？就是不可再分呢？说这儿没有东西了，符合第一句定义了，是吧？不可再分了，没有东西你再怎么分？只要有东西就可以嘛，就可以再分。结果你的人们想的这个基本粒子的定义是什么呢？是不可再分的最小物质。这个定义就是自相矛盾。哎，哪有不可再分的体积？所以这就很简单了，说你要想成立一个东西，至少你这个话说的要怎么着说啊，要像个话吧，对不对啊？你说的这就不像话。就好像那个我们现在说，哎，我这儿有一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方的圆，哎，是方的圆或者圆的方，嗯，或者说我这儿有一个不是人的人，哎，你这说的就是自己跟自己自相矛盾，你这就叫什么呀？叫精神病，叫疯子嘛。我们人呐，就可笑到这种程度。从2600年前，古希腊那个哲学家叫德谟克利特提出来原子论，他说这个世界是由那个一个小圆球组成的。到今天，我们人可最先进的科学还在找这个夸克，找这个基本粒子。找的这个基本粒子就是一个混蛋化，但是我们人就在这找，为什么？因为他实在是想不出别的。对这个世界的解释来了，就这么糊涂的笑话，我们科学家当作真理在那找了2600多年，现在多少钱花在那儿？你看最近的那个物理学奖什么都是给这些找基本粒子的，什么对撞机，大型对撞机啊，弄那个基本粒子再去撞，哎，一撞，哎，又碎了，还又发现新的基本粒子了。其实他是怎么发现了？ 就是他那个照片啊录像啊，他看到那个颜色，一个粒子又分裂出两个来了，他知道啊，那这个不是基本粒子，那还有更小的，他给他起个名，这个叫什么，那随便起名嘛哈，就是根据那个颜色他猜测还存在更小的东西，整天就在那玩这个。实际上呢，基本粒子的定义都不能成立，所以呢在佛教这儿啊就给他破掉了，就是说你说的这个极微不可能成立，这样的话一下就把所有物质的自性怎么样都没有了，是不是啊？你必须有自性才能组成他性，哎，你那个最后的都没有自性，都看不到，都找不到他自性，你硬说他有自性，那就是一个猜测嘛，就是一个假说嘛，是吧？更何况现在连物理实验都直接证明了物质不是客观存在的，说现在物理实验就是这个量子力学得出来的最后结论是什么，他说世界上存在什么啊，他说只存在无数的可能性，就是在你没有一个人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去看的时候啊，这个世界只存在无数种可能性，在你有一个人睁开眼睛去看的时候呢，在你这个人的面前，从这无数种可能性里头啊，会在你的面前显示出一种可能性来。客观存在的不是物质，他就说你说客观存在物质，不，他说你说客观存在什么都不对，客观存在无数可能性，哎，你观察的时候是在你的面前显现出某种可能性，注意这某种可能性还是什么呢，还是只是在你的主观世界里头，只有你能看见，跟你做梦是完全一样的，无数种可能性就是有无数个梦，你要是想这个观察了，你睁开眼的你就能看到一种梦，就跟这个话就证明到这种程度。现在好，这我们对这个第一句颂的就理解了啊，凡是众缘所合聚合到一块儿，你把它起个名字叫什么东西的这个东西啊，都是没有自性的，哎，因为什么，它是由众缘的性合成的。现在我们第一步啊把它破彻底了，就说破到最后也没有自性，所以呢就是所有你认为这个你看到的东西都是没有自性的，这一步破了之后啊，这个人就是跟龙叔辩论的这个对手啊，就话就改了，他说这是用龙叔的话说啊，若为，就是如果你说，这就是他的对手说的，他说呀，对手承认了，他说不以他性固有，就是说这个任何东西啊不是因为有他性他才有自性的，因为他性现在找不着，所以呢他这个不成立了，他说你没有自性也没有他性啊，他说这个好，我不以他性固有，就是因为找不到自性嘛，都没有自性，你组不出东西来，注意啊，下边他退了一步，他说但因他固有，说这个他性固有跟他固有有什么区别，这非常重大的区别，我们原来还没详细讲过，今天开始讲啊，不到时候这个讲这个来不及啊。他性是指的这个东西的自性，就是它的本身，说如果没有他性，没有自性，没有这些东西的本身之外，它是什么东西，它不是自性，它就是这个法，说除这个法除了自性之外还会有什么东西呢，还会有言说，或者你们现在就记，就是说一个东西除了它的自性啊，它还会有什么呀，还会有名言，还会有名言，你这些话都可以记上，名言是最准确的， 言说也记上，假名也记上，后边你可以记好多，咱们一个一个讲。就是说一个东西啊，它应该有自性，如果没有自性呢，除了没有自性的东西啊，它可以有什么呀？可以有名言，可以有言说。什么叫名言？名就是名字，说任何东西至少都有个名字吧，这个名字不是它的自性，对不对？什么叫自性？我们拿人做的，用桌子说吧。什么叫自性？桌子本身叫自性。我们知道我们看不到自性，我们看不到桌子本身，我们只能看见这个光打在它上面的反光，我们看到一种颜色，颜色是我们的主观感觉，跟桌子没关系。哎，桌子的自性我们看不到。说那桌子除了它的自性，桌子还有什么法？就是有名言。首先一个有名字，对不对？桌子这是一个名字，注意这个名字呀不是它的自性，跟它的自性没有关系。这个名字存在在哪儿？存在在我们人的脑子里，跟桌子没关系。哎，你外国人起的这个名字就是用外语起的这个桌子的名字。哎，天人鬼道众生，他建了桌子，他们也有他们给起的名字。哎，鬼有鬼话嘛，天人有天语。就是说名字不是这个东西的自性，这是一个啊。名言，言是什么呢？就是言说。言说就是我们说的话。说一个东西除了它的自性啊，它还会有什么呀？它首先会有一个名字，还会有关于这个名字的很多言说，很多话。哎，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桌子呀质量不错，哎，这个桌子样子不好看，这个桌子颜色不好看，哎，我们会关于这个名字，我们会说关于这个桌子很多话。这个名字呢也叫假名。说为什么叫假名呢？就是说名字呀都是我们人在我们脑子里头给它挂个号，起个名，编个号。我为了是什么呢？为了是我们人之间说话的时候方便。我一说这个什么名字，大家都知道这指的是哪个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名字呢是假名，就是什么呢？就是名字都是一个假安利的，就是假安利。名字都是假安利的，就是我们一看这个东西没见过，大家就商量我们给它起个名吧。比如刚发现一个星星，我科学家就在那儿，哎，咱们给这个星星起个名吧，谁发现的，哎，就用你的名字叫它吧。哎，假安利的，实际上你那个人跟那个星星一点关系没有，是不是啊？哎，但是你随便安假挂号嘛，就好像你到医院挂号，你是几号，哎，都无所谓。哎，到时候喊到你了，你就知道你是第几个，你就进去就完了。所以这个名字都是叫假名，就是说名字都是假挂上去的，哎，给你挂个号就是。哎，这句话很重要啊，注意啊，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呀，可以分成两大类，一个是自性，一个是名言。就把我们凡夫知道的所有的法全包含进去了，全包含进去了，就是我们凡夫知道的整个世界可以分两大部分，一个是你认为这个世界客观存在的那些东西本身，那叫自性。然后除了这个自性呢，还有一大堆什么呀？假名，一大堆言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跟这个意义相等的词儿，记住叫差别。这个佛教里头经常用这一对儿，就是自性跟差别。自性是东西本身，注意任何东西的本身呢是离言的，是没有名字没有言说，是它本身啊是离言的，就是本身是没有话的，你看不到它，它本身客观存在，它里头没有言说，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是不是？没有感觉， 哎，说那我说有一个，比如花是红色，哎，这个颜色是不是他自性啊？颜色不是他的自性。注意，我再说一遍啊，自性是离言的，就是自性在我们人脑子里头啊是无法想象，也是不可说的。你在脑子里头，只要你一想出一个像来，就不是那个东西的自性了，就是反映在你主观世界里的你想象的那个东西的感觉了，你的主观感觉就不是它本身了。比如说，说我看见这个花了，这个花是红色，注意，花本身没有颜色，那个花的那个物质客观存在的那个本身呐，那个物质本身是没有颜色的，是你一个人去看它的时候，在你的面前显现，你的大脑用你的颜色给你翻译一下，说你看见什么东西了。比如说色盲，他红色就看不见，那他就看见这个花是一个其他的颜色。哎，蜜蜂看的颜色多，那他就看这个花比我们人看的还要漂亮。自性是离言的，这个离言记住这俩字，哎，自性是无法说的，就是离言就是不可说。你在这只要你一说出来，就变成名言了，就变成你的评价了。这个名言只存在在你的脑子里。整个世界分了两大部分啊，一个是客观存在的部分，一个是我们主观对它的认识，就是我们看它是什么颜色，我们敲一敲它是什么声音，哎，一敲啊，这是木头的吧，这是铁的吧，哎，这是石头的吧，我们是根据我们的主观感觉去猜那个自性是什么。而且你一猜呢，只要你猜出来，你说出来的话跟你脑子里想象的，你想象的还无非是颜色、声音、感觉，这些呢全是不是自性了，都是在我们人脑子里存在的自己的主观感觉。这个都叫除了自性的，这都叫什么呀？都叫差别。说为什么叫差别呢？因为我们人呐，只会分别，人如果不起分别就没有任何感觉。我们人的分别是怎么分别出来的呢？就是把面前的东西分成二，我们就有感觉了。哎，你比如说，我就说早晨一睁眼，眼前白晃晃的，白乎乎的，说这不是就一样吗？那哪有二啊？你记住，你看你有一个白色的直觉哈，这就是二。什么呢？你看到白色了，是不是非白色？就是不是黄色，不是红色，不是黑色，是吧？哎，这就是二。你看到一个白色，这就是一个二，就是白色非白色，二，起了分别了。一起分别，这就叫什么呀？差别。就是我们认识事物啊，都是对比差别我们才能认识，没有差别我们就没有任何感觉。所以啊，世界上一切法可以分两大部分，一个叫自性，客观存在的它东西本身，一个叫我们人对它的主观认识，这叫差别，也叫名言。说那颜色叫什么名啊？颜色就是也是名啊，你一看白乎乎的，那不就是名吗？只不过这个名是什么呢？不是语言表达的，是直觉表达的，直觉语言。就是说我们看到颜色，这也是我们的叫视觉语言。所以佛说的这个言名言呐，包括我们的一切法了，颜色是我们意识的视觉语言。哎，他一看他就开始用这个视觉语言给你来讲，哎，你面前是都有什么颜色，这叫视觉语言。那个声音呢叫听觉语言。注意这个呀，只是你的 意识的语言。你比如说颜色，说世界上有多少颜色呀？那你去把所有的动物都问过，是吧？连鬼道连天神仙你都问过，你去统计，这是世界上所有的颜色。我们人只能看见这个所有颜色当中的多少啊，就是很窄的一个光谱的一点颜色。哎，紫外的红外的我们都看不见，可是人家有的动物就能看见。声音也是，我们只能听到那个是叫什么20赫兹到什么20000赫兹，哎，那一段的声音，哎，那个低频的超频的我们也听不见，哎，但是有的动物就能听见。所以啊，我们的主观感觉啊是很有限的。你那个差别就是，我们把世界一切法啊分成自性跟差别。除了自性还有差别，差别都存在在哪儿？都存在在我们的分别当中，都存在在我们的脑海里。你要是无梦睡眠睡着了也不做梦，你就没有任何差别。现在差别名言言说假名后边还多了，现在我们知道了啊，世界一切法除了自性还有差别，还有言说还有名言。所以现在这个人呐、啊，被龙叔逼的呀，说我找不着自性，好好好，我不由他性故有自性了。哎，你有他性就可以说有自性吧。哎，你找不着他性，即位也给破了。好好好，我不说自性，不以他性故有，但因他故有，就是什么呢？因这个法，这个法是什么呀？全是差别，全是名言，全是言说，全是在我们脑子里的东西。哎，我就说有个桌子，这个桌子还有定义，还有颜色，还有声音，还有什么、有多少类，木头桌子、石头桌子，可以写多少部著作。哎，我可以说有桌子，但是呢，我承认没自信，我没看到他不自信，但是我有桌子。他现在有的这个他，就是这个桌子是什么呢？关于桌子的所有的言说。所以现在这个他说呀，好好好，他说我找不着自性，我不以他性故有，但我因他故有，就是我因这名言言说，所以我说这个桌子有，行不行？说你没有自性，我们前边一直在讲龙叔那个送的，说判断一个法是不是真的存在标准是什么，就是你要看到它有没有自性，要看到它有自性。什么时候你直接看到，哎，我看到它自性了，行了，不用说什么话都不用说，有客观存在，它本身就在那儿，我限量实证嘛，眼见为实嘛。哎，现在是我们这一步啊，所以你看的是看龙叔论的时候啊，这句话一定要时刻牢记，就是我们找不到自性，这个辩论双方都承认了。因为你如果说我不承认，你我就看到自性了，你说你看到自性什么样，他说都说不出来，这个是任何人反驳不了的。所以啊，这儿说不以这个他性有了，以他有是什么意思呢？以名言有。以名言有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能用逻辑证明桌子是客观存在的，虽然我看不到，但是我一定最后推理做证明，说这个桌子必须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哎，我能用道理战胜你。所以因他固有的意思是因名言固有，因差别固有，是换句话说我能用语言证明它有，行不行？是亦不然，这个也是不行的。龙叔回答了，说你找不着他自性，证明不了了。好，龙叔说没自性就没这个法呀，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他说不行，没自性可以有这个法。现在注意啊，他说的这个没自性啊，他只是承认什么呀？ 他说我证明不了有自性，所以现在不许提这个自性了。你证明不了，你一个假说，你拿来假说，你别上不了桌面是吧？你假说我还有好多假说了，我说世界就是上帝造的，不讲理了是吧？你说什么都没用，假说没用，上不了这个辩论台面了。这个时候他说行了，我用自性证明不了哈，我用言说证明。注意啊，现在问题就来了，他用言说证明，用逻辑证明这个桌子是有啊。这个时候龙树啊就只破他的言说就行了，只破他的言，就是说他说一句话，说我因此所以我说桌子有，龙树就给他找这个话呀是不是有自相矛盾，就跟那个极微似的。龙树一说你定的这极微不可再分的体积，你这自相矛盾呢，体积都可分，你不可再分的体积不可能存在，破掉它了。所以呢这儿就是龙树从这一步开始呢，龙树就转向什么呢，他用语言来证明物质客观存在，龙树呢不用破物质了，因为前边自性他已经承认看不到了，现在就只需要破他的语言，就是找他的语言漏洞，说你这个话自相矛盾，好行了下去。现在问题就转到这儿来了，下边我们接着往后看啊。龙树怎么破的呢，何以故，说为什么我说你说的不对呢，若以仆故有习者，则仆习一体不明为他。这句话我们大家就有点看不懂了，为什么呢，说以仆是蒲草一种水草，若以仆故有习者，这是那个辩论对手的，我们以后就叫论敌，就是正在跟这个龙树辩论的对手。这个论敌说呀，你这是龙树重复他的话，如果你说因为有仆所以就有席子，这是对方说的话，这个呢就不是以自性有的，他就说我就说有仆就可以有席子，所以呢因仆故有席，这是对方说的话。然后龙树开始对答了，龙树说什么呢，如果你说有仆就有席，那呢仆席就是一体，就不能叫做他。这个地方我们大家就感觉有点这个上节课大家听了肯定就觉得这龙树说的不对。你比如说咱们把蒲草拿来了，一把蒲草，咱们不用席子啊，席子因为要费事儿，咱们就说把它编成一个蒲团，那就是把那个草稍微窝一窝，编一编，就跟编辫子似的，那个简单哈，圆着一窝，好，往那一放，说行了，这就是一个蒲团，因蒲故有蒲团，这是对方说的。那个谁，那个龙树说呢，那你那个蒲草跟那个蒲团呢，就是一个东西，一体就是一个东西，蒲草对于蒲团来说就不能叫做它。我们现在是不是感觉龙树有点不讲理，那明明那个蒲草是一捆蒲草，这个蒲团呢是经过这个人工时间众缘和合把它编成了一个蒲团，这众缘和合成，虽然蒲团没自性，但是它由蒲草做自性，这个人工时间什么这都有自性，合成了一个蒲团，这个蒲团跟蒲草应该是两个东西，对不对，你怎么能说蒲席一体呢，不明为他呢，我们上节课就卡在这儿。现在呢我们就来这个先来说一下我们的错误在哪儿啊？我们的错误就在我们到这一步的时候啊，我们刚把第一句话给忘了，第一句话呀对手是在已经承认了，说我看不到自性，看不到他性，一切都无自性，他已经承认了，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我现在存在的是什么，只有言说，我现在是只用言说来证明，用逻辑来证明这个东西必须存在， 就是开始说理。所以龙树在这儿啊，你这个时候不能把自性再带进来，你不能再去想，哎，蒲草有自性，哎，编出一个蒲团，蒲团也有自性，你说这两个自性啊，你怎么能说是，怎么能说它是一体呢？这一个自性一个他性啊，怎么说不能叫他呢？你又让他有自性了，明白我们的错误了吧？就是又返回去了，又把第一步给那个推翻了，等于你现在不是承认没有自性，你刚承认了。你看对方怎么说的，他说好好，我不是以他性故有自性，哎，因为找不到自性嘛，但因他故有，但是呢我就因为这个法我能成立。就是我们说了，除了自性剩什么呀？剩差别，剩分别，剩名言，哎，剩道理。他说我不以自性有，我用道理来证明他有，明白了吧？这个第二步的时候，你不能说他有自性，你不能说有蒲草，哎，他有自性，有蒲团他有自性，自性他性，又是因他性故有自性了，这个已经破掉了。这个时候是开始讲理，就是广用名言来辩论，因他故有，这个里头没自性了。我们说这个他除了自性是什么呢？是名言。这个里头大家不熟悉的就是什么呢？名言不光是指的名字和语言，它还包括什么呢？我们五种直觉也是名言，这个大家不熟悉。就是颜色呀，是我们的名字和言说。是什么名字和言说呢？是意识的视觉语言。颜色是我们的视觉语言，声音是我们的听觉语言。我们的意识视觉语言是有几支笔啊？三支笔，红黄蓝三根画笔。我们的意识不管外边的光传给我们视网膜什么样的景象，注意啊，你再想一遍，这个对你建立正见有好处啊。光照到视网膜上那个影像啊是平面的，我们视网膜啊，光搜集的这两个铜钱大小的那个眼底那形成的影像啊是平面的，不是立体的，视网膜上感光细胞感受到的，而且是倒影，就是上边的灯通过我们的眼球照到我们那个视网膜上，是在下边收集一个光线，右边的光是通过我们眼球是在我们视网膜的左边，就是整个我们视网膜上是搜集到两个平面的倒影。我们的大脑呢把这两个平面的倒影啊翻译成电信号传给，去刺激那个大脑皮层，这是我们科学讲的道理啊。那儿一刺激呢，唤醒意识，比如说你睡觉了，哎，这个时候哎慢慢听着有声音，这就是你这个声音这儿啊，我这儿一直在这个叫震动，震动空气，震动空气，空气把你的耳骨，我们有耳膜哈，震动了那个耳膜呢，带动你里头有三根小骨头叫耳骨，哎，它们有震动了。你的这个听觉神经会把这个震动的频率跟幅度呢变成电信号密电码传到大脑那儿去，然后呢刺激你的大脑，你的大脑就哎醒醒醒醒，哎，这有震动，有密电码来了，你的意识一醒，哦，他用他的语言，他的声音给你翻译这个电信号，所以你听见的声音只有你自己能听见，只有在你的脑海里才有这个声音。你睡着了就意识不翻译了，什么声音都没有。记住啊，颜色是我们的视觉语言，声音是我们的听觉语言，都是我们的感觉，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 更不要说闻到的味道，什么这个肠道味道跟身体的感觉，这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都是我们意识的语言。哎，你人对某些东西没有感觉，那你就没有这个语言。你比如说人，我们人对好多东西可能都是没有感觉的，比如说好多这个电波呀、什么各种磁场啊，哎，就是说一般来说是感觉不到的，哎，那就是说我们没那个语言。哎，各种动物呢，它可能能感觉到，哎，你像那个什么叫次声波啊，什么好多那个动物都能感觉到，像那个蝙蝠啊，完全靠声音来侦察周围的。哎，狗是靠味道来建立它的那个世界结构的，都是自己的主观语言。所以啊，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世界呢，除了这个客观存在的那个自性，剩下的都是我们的差别，都是我们的名言，都是我们的言说。这里头包括色声香味触法六种语言。法是什么？法是脑子里的想法。脑子里的想法，注意啊，你的想法的产生，它用什么材料？还是用前五种材料。就是我们在想东西的时候啊，我们是用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材料想的。你比如说啊，我们想说我在黄山玩啊，想黄山，你是用什么呢？用颜色想。说我想一个哲学问题，抽象问题啊，人为什么要活着呀？抽象问题没有颜色了，那你是用什么想啊？用声音。你想是不是？你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没说出来，但是呢，你是用那个默心里想的声音在那儿。哎呀，这人有没有意义呀？没意义吗？不应该啊，是吧？你是在这儿用语言来想。就是说你的想法它的那个材料还是前五种材料。所以啊，我们的色声香味触法六种主观意识的语言，是除了这个世界自性之外的全部世界，就是这六种法。现在知道它因它固有的意思了吧？就是不以自性固有。原来他老说这个东西本身客观存在，结果这个呢，龙叔说你看到了？没看到，我是猜的。猜的不要说啊。他说好，我看不到自性，那我说我还是说这个桌子有。我因什么？我凭什么说它有呢？我能用语言证明。所以这个他除了自性之外的这个他，就是名言语言。他用语言来证明这个桌子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在说这个菩提的时候啊，你就不能带着自信来想。带着自信想，你就这龙叔不对啊，人一捆草这编成蒲团了，因缘和合之法，那是因缘，这是因缘所生法。这一个自信一个他性，他怎么能不能叫他呢？龙树是这样说的，就是说我现在破你的这个名言，破你的话，你的话是什么呢？因他固有自，对吧？因仆固有习，你说这是一个他一个字，对吧？仆是因缘，习是因缘所生法，因仆固有习。龙树说好，你说的话啊，有仆就有习，因为有仆所以有习。那仆就是习吗？话，注意啊，不提自性的事儿。你说因仆故有习，就是有仆就有习，那仆就是习，对不对？这个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是组成那个习的众缘，对不对？就是一捆草，一个编这个草的人，还要有比如说半小时编成，半小时的时间，反正你就还有工具，反正就还有经验，所有你的众缘都聚齐了，合成一个蒲团。所以这个它是什么呀？是那个众缘。 众缘都堆在一块儿，就是蒲团。所以呢，众缘就是蒲团，就是万事俱备，哎，众缘和合，就是这个法。众缘和合跟这个法是划等号的，因他故有。这就是话，就是这样说的，就是众缘只要齐了，行了，他就有了。那这个他就是什么？就是众缘和合等于这个字。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汽车，说有的人呐，那个小乘经常用这个啊，叫析空法，分析的析。哎，他说什么呢？他说，桌子呀是没有自性的，桌子为什么呀？因为桌子是由木板、胶水、钉子什么合成的，众缘合成的，所以没有自性。汽车呢？他说汽车没有汽车。他说汽车是什么呢？汽车所有的零件用正确的组装方式把它组装在一起，这就叫做汽车，给它起个名叫汽车。实际上就是全部汽车零件集合起来。哎，那个全部汽车零件用正确的方法组合起来，这就叫众缘。只要你这个众缘齐了，你就起另外一个名叫汽车。所以众缘跟那个他所生的法是划等号的，是一体。所以因他故有字，他是这个意思。他说有蒲，所以这个蒲草啊，只是拿那个众缘里的主要的一部分，实际上它还有其他的。因他故有字，他就是说有众缘就有习，哎，因他故有字，话是这么成立的。龙树说行了，你这个他有他就有字，那他就是字。你这话是这么说的吗？有他就有字，那他就是字，对吧？有他就有字嘛，字他是一体，众缘和合跟那个最后的那个所生法是一个东西，是一体。哎，注意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去带自性，你不要想草有草的自性，这个蒲团有蒲团的自性，这个时候自性已经破掉了。这个时候是因他故有，就是因众缘和这个法，哎，因言语，我是用言语成立。所以呢，他说因他故有字，龙叔说好了，你有他就有字，这个他就是字，这个字他是划等号的，是一体，没有问题吧？不名为他，那个众缘和这个跟那个所生法呀，这是一个东西，这个不是两个东西，所以你不能把那个众缘叫做他，这众缘就等于这个字了。之后呢，就等于这个法，咱们还用这个具体例子说，就说这个蒲草，因蒲草，这代表众缘啊，故有蒲团，哎，故有席。所以龙树说呢，你这个众缘等于这个所生法，所以呢，众缘等于所生法，众缘跟所生法是一个法，是一个东西，不能叫做它。你要是广蒲草可以叫做它，因为它还缺好多其他缘，是不是啊？哎，但是你说因它，这个它是指的众缘，所以呢，它是跟那个所生法是一回事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东西了，没有两个了。注意，这个时候你不要想自性，不要还去想有一捆草，这有一个蒲团或者有一个席子，这明明是两个呀。不存在这个东西了，不要提自性，存在什么呢？存在这个我们人说的众缘，你就说吧，有蒲草，有人，有时间，有什么经验，哎，众缘和，哎，都是我们说出来的法，用语言证明，现在是有这个，所以就必然有席子，哎，席就必然有席子，因他故有。龙叔破的就是用语言破。因他故有字，所以你这个他就是字，字他一体，所以这里头不分字他，没有他了。如果这里头没有他了，你若为你这时候再说蒲与席为他，话是错的， 对不对啊？哎，我们再说啊，这个蒲代表了众缘，哎，众缘跟编出来的席子它是完全划等号的，因它故有字，所以这两个没有它。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还说蒲与席为它，是不能成立的，明白了吧？你不能说这是两个东西了。哎，扣翻过来没有？就是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用自性成立了，这个时候承认都没自性，是用语言成立。这个它代表众缘，字代表众缘所生法，众缘和合等于众缘所生法。哎，就是我刚才举那例子，蒲草加上一个人加上时间加上经验加上什么，哎，这些众缘都和合了，就生出一个蒲团来。你这个众缘跟这个蒲团怎么样啊？在语言上是完全划等号的，是一个东西，这里头没有它。所以这个时候若为你要是再说这个蒲草对于席子来说是它，你这是糊涂话，这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呢，不得言以蒲故有席，就是你这时候没有它了，所以你不能说因为众缘和合故有席，不能这样说，因为这个众缘和合跟席呀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你两个东西才可以说因他故有字，是吧？你现在是完全划等号的一个东西，所以你不能这样说了。再提醒，是用什么破的？是破他的话，完全是破他的话。他的话就是因他故有字，这句话说白了就是什么呢？他就是字，这就是这样的意思吗？你有他就有字，那就是他就是字，字他是一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说因他故有字，因为它不是两个法，语言就给它破了。龙树就是这么聪明。但是呢，你不知道他这个思路的人就会有什么印象呢？就是感觉龙树就是一个强词夺理胡搅蛮缠。哎，我一开始刚学佛，我说看中论就是这样，现在我们大部分人就是研究中论的人呢，实际上都是这个感觉，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思路。一般的人有这感觉啊，不敢说，因为什么呀？你一个末法凡夫，福薄慧浅是吧？人家龙树是那个大菩萨是吧？哎，佛受记过的，我怎么敢说呀？但是无知就可以无畏，哎，你要是知道这个就不敢说了。我们末法众生啊，都这个。就是说都很叫这个人根转顿哈，有一些人就敢说。哎，我就听过一个一位这个就是很多人崇拜他崇拜的不得了的人，他就直接在论坛上直接就说，而且那个帖子是对我说的，就是叫着我的网名说，大千呐，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个中论呐，那就是古代说，古代人呐稀里糊涂的，哎，想不了那么细，哎，他这么一说呢，就把人给糊弄过去了。现在人呐，思维缜密，是思维发达，糊弄不过去了，这不行，这个，哎，就跟我直接这么说。说老实话，这个人呐，还是很实在的，他真的是这个感觉。这个感觉呀，我来给大家来一个确切的根据，给大家破一破，就是我一直说。佛对龙树有授记，龙树是从梦中醒来的圣者，是初地菩萨。哎，我们今天把这个授记呢直接看一下，终究我们要见一见。佛在楞伽经里头啊有授记，这个楞伽经在中文里头啊有三个译本，三个译本里头啊有两个译本呢都明确的把这个颂的呢译出来了。我们先看第一个，第一个就叫入楞伽经，是菩提留支译的。我们来读一下这个授记啊。当时一个大菩萨正在跟佛对话，佛说呀，我乘内正智，就是我们大乘啊 我的这个大乘啊，是自心内实证到的限量智，妄觉非境界，就是我实证到的境界啊，不是我们凡夫那个虚妄的感觉。说我们是什么虚妄的感觉啊？就是只存在在我们脑海里的一个主观感觉，是吧？我们刚才说了半天道理，你现在就知道了，就是我们凡夫虚妄只存在在脑海里的所有的整个主观世界啊，不是佛亲证的境界，非境界，妄觉非境界，佛哪儿没有梦，就是佛从梦中醒来了，我们梦里的这个主观感觉的世界在佛那儿完全没有了。佛完全是什么？都是客观存在的自性。佛的心有自性，众生的心有自性，佛的心直接看到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都是直接证到，不用分别。直接证是什么？就像我们现在用眼睛看一样，你早晨睡醒了，眼睛一睁，还没起分别，所有的颜色怎么样啊？顿现眼前，了了分明。佛看所有的众生的心就是这样看见的，不用分别。哎，他佛眼一睁，那就是所有众生心清清楚楚，一个不少，哎，一点不落，就跟我们现在一睁眼看见屋子里的所有颜色，不管是阳光、灯光还是什么反光，全部顿现眼前，你不用起分别，顿现眼前一样不少，是吧？这就叫限量智。所以我们这个妄觉说，哎，我们现在也有限量啊。注意啊，这是方便说，就是拿我们这个不是真正限量的限量打个比方，让你体会一下，哦，佛是怎么看所有众生心的啊？他就像我们一睁眼所有的颜色都来了，打个比方，实际上我们看到的颜色不是真正的限量，这个以后我们慢慢的要讲啊。在这简单说明一下，他说我的这个大乘啊，是内心实证的限量智，你们凡夫的那个虚妄感觉的那个主观世界不是佛的境界。如来灭世后谁持为我说，就是如来入涅槃了，他不是80岁吗？活80岁，哎，然后该度的度了，他就走了。谁持为我说，谁能够拿着佛的证的这个境界啊，为众生来说法呢？如来灭度后未来当有人，就是如来入涅槃之后啊，将来啊应该是有人的，大会汝谛听，有人持我法。这是大会菩萨在跟佛对话，他说你谛听，就是你好好听着啊，仔细听着，有人呢会掌握我的佛法。于南大国中，注意啊，这个时候是什么时间呢？是公元前6世纪。哎，佛是公元前6世纪人。哎，公元前6世纪佛说的话，他就说什么呢？于南大国中，玄奘去的时候是16个大国。哎，当时是几个国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是说佛说在将来啊，在南印度有大德比丘，有一个修行很好的和尚名龙树菩萨，他名字就叫做龙树。所以你我们现在人说啊，我爸爸那回看到谁跟谁一聊啊，就叫什么吧，好像很偶然给你起个名字哈。实际上要是那个智者哈，他看，哎，那都是因缘和合，你起不了别的名字。世界上没有偶然存在的任何事物，我们人都稀里糊涂的觉得啊，这碰对了啊，我碰着他了，那都是非常充分的万缘俱备，你才会发生的那件事，缺一缘都不行。哎，必然那样发生的。你看龙树在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呢？是在佛入灭之后700年，就是龙树是公元12世纪人，就是说佛在700年前佛就说了，在南印度将来会出一个叫龙树的菩萨，能破有无间，就是我们凡夫啊 一切见解啊，可以分两大类，一个有见，一个无见。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法呀，无非就是什么呀，一种有的，一种没有的。哎，整天在这吵，就是你说这个有，我说没有，就是这两种见。能破有无见，就把我们凡夫一切见怎么样啊，破光了。哎，就把梦里的都没有了，都给你破光，能破有见。为人说我法，大乘无上法，就是能够为其他人呢说我的佛法。说什么呢？是大乘无上法，就是不说小乘，他说大乘，正得欢喜地，往生安乐国。就是这个菩萨呀，他说了法之后呢，他最后能证到欢喜地。欢喜地是哪一地呢？是初地，第一地。就是凡夫刚登地转凡成圣，成了菩萨，就是从梦中一照见五蕴皆空，跟观音一样，哎，梦没了，五蕴的梦没了，一看所有众生心都在面前的时候，这就是正初地。龙树呢就正到欢喜地，正到初地。初地为什么叫欢喜地呢？就是你想一下啊，你现在想一下，你比如说你修出天目来了，一看我上辈子是谁，我上上辈子什么天上地狱，说往前看了无数劫，找这个解脱度了也找不到。哎，现在呢一读心经明白了，你照着观音的这个一行深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一看原来无始以来吃苦受罪那么多的艰辛艰难，原来是什么呀，一场梦。一下什么造业善业恶业全是梦，全没了。你见到世界原来唯有心，一看众生在那还在那做梦了，还拿梦里当真实了，然后你就赶紧，哎呀，我赶紧把他们都叫醒吧，就是化现这个各种的化身入他的梦去度众生。这个时候你是什么感觉呀？就是大声大欢喜，就是哎呀，我受了那么多罪，闹了半天根本就没那回事，我还傻乎的在里头这样那样啊，费半天劲，我可把这个梦给结束了，我可再没有轮回了，再不傻了，再不上那个当了。你说你这个人多欢喜。所以正初地的菩萨叫欢喜地，往生安乐国，这就是这个翻译的用的名字不一样。安乐国就是极乐国。哎，为什么叫极乐呢？就是说他那个地方只有欢乐，没有痛苦，没有三恶道，没有这个不好的事情，所以叫极乐国，也叫安乐国，这是翻译的不同。佛在预言700年后，哎，南印度出一个龙树为他说法。你想一下，佛说了他能证欢喜地，能照见五蕴皆空，能够这个见到三界唯有心，能够见到真实，这样的大菩萨有可能是某些人想象的那样，说哎，古代那是水平不行啊，稀里糊涂的，他又有威力，神通又大，把别人给镇住了啊，别人说不过他都皈依他了。别把古人想的那么蠢，古人比我们聪明的多。那个佛法是正法、相法、末法，越往后离佛越远，是修行越不好的人才投胎了。下边一个法师叫这个石叉难陀，他译的叫多俩字名字，大乘如楞伽经。这个应该读楞伽啊，那个不要读楞伽，因为这个我们中国人呢，一翻过这个字儿，这个字儿呢在中文里头两个音，人们就不知道读哪个了，有的读这个，有的读那个。你去看一下那个梵文就很简单，楞伽那个斯里兰卡，兰卡就是这个字儿。哎，斯里兰卡，那个现在不是叫斯里兰卡吗？那楞伽就是那个地方，兰卡就是楞伽。你想那个他是念家还是念茄，哎，他发音他就是家。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师译的啊，自内所证乘，就是说我们自己内心所实证到的那个大乘，非嫉妒所行，不是那个你在这儿嫉妒，在这儿想，在这儿分别，所行境，就是佛证的境界不是我们分别的境界。愿说佛灭后谁能受此死，所以这个第一个颂的呀，实际上是大慧菩萨说的，说 请佛呀说一下，您这个入灭之后啊，谁能够受持您证的这个大乘法？然后佛呢，从下个颂子是佛回答他说，大慧汝应知，善事涅槃后。善事是佛的十个名号之一。什么叫善事呢？就是事是消失，他这个消失呢能够消失得很好，很圆满，很美妙。哎，善事不是像我们，哎呀，这最后这消失啊，可是个大难关，是吧？你不知道有什么业障现前。哎，佛的那个非常殊胜啊，烧出这个那么多的舍利。佛涅槃之后啊，未来世当有持于我法者，将来的世界上啊，会有一个能够掌握我的佛法的人。南天竺国中，天竺是这个就是印度，哎，那个时候天竺，哎，现在译印度，译音问题。大明德比丘，就是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啊，很有德性的和尚，绝号为龙树，能破有无宗。哎，他的名字叫做龙树，能够破有无两种见解。我们说了，有无两种见解代表我们凡夫，我们凡夫所有的法就是一种是有的法，一种是无的法，是吧？哎，代表我们所有的法，能把凡夫所执着的一切法都告诉他说，这是妄想，都是没有的。世间中显我无上大乘法，就是在这个世间，在这个世上啊，能够显示显现这个开显我的无上大乘法，得出欢喜地，往生安乐国。这说的就更清楚了，不光把欢喜地的名字叫出来，而且这还有一个出字，就是他能够证得出地欢喜地。哎，到他这一生结束的时候呢，往生安乐国。你看他证到什么国，最后到哪儿去，都佛都预言的清清楚楚。所以说呢，不要有那个想法说啊，古代人不行什么的，不要有那想法。佛法是越传越不行的，到最后没有人信佛了，佛法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佛受记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儿，就是不要以为说啊，佛给多少人，佛就给三个人受记过。现在咱们看到一个是龙树，他还给一个菩萨叫无着，就是把弥勒从天上请下来给我们讲唯识的那个，讲瑜伽师地论的那个菩萨。哎，他佛受记，他是在兜率听弥勒说法的时候证到初地，到最后临终的时候证到三地，这是第二个受记的。第一个受记的就是龙树。哎，这两个人有多大本事你就记住，佛不是三十判教说他一生说了三个法吗？一个是小乘，一个是中观，一个是唯识。在佛在世的时候，佛亲自讲小乘。哎，小乘那个就是人多嘛，哎，都跟着佛学小乘。到佛去世700年后呢，大乘根性的人投胎的多了，成熟了。龙树就是在小乘的天下里头竖起大乘的旗帜，把大乘成立起来，而且让大乘流行于印度，战胜了很多的这个小乘跟外道，让他们都皈依，都来学大乘，弘扬了佛的二十说法。你看这一个初地菩萨就这么大的威力。那个无着菩萨多大的威力呢？到这个龙树把这个般若经二十说法，我们说了般若经讲什么，就讲这个梦中法是空，就讲到这儿，就讲到照见五蕴皆空，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之后，五蕴没有了，梦没有了，他见到的真实是什么？般若经没说，这是唯识第三识才说的，就是第二识只说梦中法是空，龙树就管弘扬这个。人们在看懂这个之后啊，人们就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之后，他看到的真实是什么？ 梦没有了，醒了之后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龙树在说服了人们之后，人们相信五蕴是空之后，人们就会问这个问题。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龙树已经不在了。这个时候公元四五世纪的时候，无着菩萨投胎，然后呢讲梦醒了之后一看，世界本来面目是三界唯有心。哎，梦里的都没有，但是那个能做梦的心都有。三界唯有心讲为实，这是无着菩萨。你看弘扬佛的三世说法，如果没有龙树，世界上二十说佛说的二十说法就流行不了。如果没有无着唯识教法，三识了义教法，就没有人谁去请弥勒，谁去来弘扬，没有人。就是说正初地的菩萨啊，就这么大的威力。然后第三个佛受记的是谁呢？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好多经里头大小正佛到处都受记。为什么呀？他得交代说，我涅槃之后啊，你们跟谁啊？弥勒是你们的大皈依处，你们都去皈依弥勒。哎，你们都发愿往生兜率净土。所以佛在世的时候，跟佛入灭之后啊，在印度一直到传到中国，大家一直是念弥勒都是往生兜率净土的。到那个唐朝，才那个，就是因为好多人知道弥勒是要下生成佛，好多那个起义的、造反的、宫廷政变的，包括那个谁武则天都说暗示他是弥勒来了，结果弄得这个政府呢到处去镇压这个弥勒，各种叫，所以呢有些和尚就说这弥勒这个净土不好弘扬，哎，我们再开一个吧，才开了西方的极乐净土。所以那个你当时他们都发愿圣弥勒，那个谁虚云和尚不是五几年的时候有一次昏迷了一天一夜，结果他上那个兜率去了，是吧？他看到兜率维诺师是谁啊？阿难，哎，都到那个弥勒那儿去了。维诺师是那个东续头一个，是吧？哎，有领唱的，主持法会的。所以呢，这是佛呀给这个三个人，这是大家都公认的，都能看到的，是有受记啊。所以佛的受记啊是一个大事儿。初地菩萨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非常大的事儿。所以啊，一定不要有那个思想说啊，这龙树心眼里好像说他这不讲理什么。你看不懂你就相信问题肯定出在什么呀，你没看懂。哎，你不要想说龙树没说清楚，把这个第一个难题我们先解决了。我们休息一会儿，下半时我们再解决，还有好多问题了。好，我们休息一会儿。